听众朋友，2019年的4月4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曾经有人乐观地提议北约组织也应该就此寿终正寝。不过在今天，这一成立于冷战期间的跨国安全联盟似乎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在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之际，北约组织的29个成员国的外长周三与周四两天汇聚华盛顿。29国讨论的议题复杂繁多，其中包括北约的运作经费问题、土耳其的军售问题，以及俄罗斯、中国对北约可能造成的军事以及网络安全威胁等问题。本台综合各方的介绍分析，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一致面临考验。北约的两大重要成员国德国与土耳其越来越成为华盛顿攻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高调批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没有给北约上缴足够的分摊金。而本周特朗普却意外地称赞北约同盟国在缴纳分摊金上所做出的努力。倒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三在会议上针对德国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修建计划以及德国对北约的资金贡献毫不掩饰地批评说，作为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继续无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并且忽略其自身以及北约共同体的安全保护。他明确呼吁德国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德国外长就此回应说，在北约成员国安全受到俄罗斯威胁之际，类似的讨论只会加剧北约内部的分裂。不过无论如何，按计划有关北约的运作经费问题是周四北约午餐会的焦点议题。因为2014年北约峰会曾经提出各国必须将其 GDP 的 2% 上缴北约作为共同防御的经费，而事实上虽然各国国内的军事预算不断增加，但是上缴给北约的经费却依然大大低于 2% 的标准。德国上缴的分摊金就仅仅是其 GDP 的 1.5%， 资金不足显然对北约的正常运作构成威胁。其次，北约的另一大成员国土耳其也同华盛顿关系紧绷，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包括美国拒绝向土耳其引渡被认为是2016年土耳其政变的操纵者法图拉·葛兰，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以及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立场也都引发安卡拉的不满。另外，最使华盛顿担心以及恼怒的应该是土耳其继续坚持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法新社介绍说，土耳其计划同时购买俄罗斯的 S-400 型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美国的最新型的 F-35 型战斗机。此举引发华盛顿的强烈反对。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这本身就是对北约的背叛。此外，华盛顿还担心美国的最新型的战机的制造科技将可能受到俄罗斯的盗窃。美国政府因此决定叫停对土耳其的送货，一直到安卡拉放弃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而对此，在华盛顿参加北约会议的土耳其外长明确表示不可能取消已经签署的军售协议。土耳其方面提议成立工作小组以解除华盛顿在上述问题上的担忧。不过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国会似乎决议已定，那就是倘若土耳其继续一意孤行，将对安卡拉实行制裁。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危机使北约会议蒙上重重阴影，有评论甚至不排除土耳其会提出退出北约。而土耳其是北约的一大重要成员国，北约在土耳其设有其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伯格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强调，必须维持北约成员国的团结一致。他说，北约在过去成功地消除了其内部的分歧，未来也应该如此。不过来自北约之外的威胁或许可以成为凝聚北约成员国的粘合剂。就似北约应该通过有关黑海安全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针对的对象显然是莫斯科。华盛顿提议向黑海派遣更多的军舰，以显示对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等国的支持。就在北约成员国会议在华盛顿举行的同时，加拿大、西班牙等国派遣军舰参加北约在黑海军事基地的例行军演。对此莫斯科方面已经做出回应，在必要的时候将采取行动。事实上，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位于两国之间的亚速海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新的冲突焦点。俄罗斯封锁了亚速海上的海港，导致乌克兰军舰无法进入。去年11月份，俄罗斯海警截获了乌克兰的军舰，打伤了6名士兵，25名乌克兰海军士兵至今依然被关押在俄罗斯。最后，除了俄罗斯之外，来自中国的威胁也被列入北约会议的议事日程。有欧盟外交官向媒体表示，中国议题最近以来成为北约关注的新议题，多个北约成员国，尤其是美国与英国，反复强调必须将网络安全、5G 等议题加入北约的议事日程。北约秘书长也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对此做出咨询与评估，研究北约应该如何应对 5G 基础设备投资方面的新的挑战。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北约成立70周年之后面临严峻挑战。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ive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